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推出接种疫苗无过错赔偿计划，国防部科学家成功研发出军舰隐形装置，肾上腺素注射笔将纳入药品福利计划。新州宣布快速抗原检测唔再代替疫苗接种，出门工作需要接种疫苗。惠州新确诊92例新冠病例，创今年单日最高病例纪录。疫情损害新州惠州青少年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8月28日，卫生部长亨特公布 COVID-19 疫苗无过错赔偿计划，医护人员将通过呢个计划获得更多免责保护。而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或受到伤害的人，亦可以借此进行索赔。从9月6日起，因接种 COVID-19 疫苗而遭受伤害或蒙受经济损失的澳洲人，将能够在疫苗索赔计划网站上注册他们的索赔意向。虽然这个计划下个月先至生效，但索赔可以追溯到2021年2月。这个计划将只涵盖疫苗副作用造成的5000澳元以上的损失，独立专家将进行评估，赔偿金额将依据专家的建议制定。但接受这一索赔程序的人必须放弃进一步法律诉讼索赔的权利。联邦政府已经给了 COVID-19 疫苗制造商免责权，这个意味着遭受严重副作用的人是无法起诉医药公司的。卫生部长亨特表示，无论澳洲人在哪里接种了澳洲医药用品管理局批准的 COVID-19 疫苗，都可以通过疫苗索赔计划提供的简单快速途径进行索赔，联邦政府将承担索赔费用。亨特说，这个计划还将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确保医护人员将能够继续发挥他们在疫苗推广中的关键作用。医疗组织和机构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综合消息，国防科学家已成功研发出一种隐形装置，可以令到整艘战舰躲避海陆空的雷达监视。澳洲海军称它在电子战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隐形装置是由 ABE 系统、澳洲公司和国防科技集团共同研发的，被称为密鱼项目。目前这项创新技术的大规模海上测试已获得成功。一位熟悉密鱼项目的海军人员讲给每日电讯报听，说这个是一项非凡的工作，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可以在澳洲推动主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是世界尖端技术。这项使用对抗无线电频率发射器的隐形技术，可以对付配备了先进成像雷达的敌方侦察机，令到澳洲海军在敌对环境中不被对方雷达发现。从外观上看，这个隐形装置基本上是一个盒，可以快速安装到任何船只上。安装装置类似一个标准48厘米计算机服务器的机架。这项绝密的研发工作开始在2006年，当时的研发资金只有300万澳元。这项技术的海上测试最初定在2009年进行。10年后，这项技术的研发获得了更多资金，并使用当今的先进福州雷达进行了测试。据信，这项技术可能会卖给盟国，特别是美国。综合消息，9月1日开始，肾上腺素注射笔 Alapen 500将被列为澳洲药品福利计划，全澳洲400万过敏者将可以用低价买到这种救命药。将被纳入药品福利计划的 Alapen 500注射笔可被用于治疗因昆虫叮咬、药物和其他过敏原例如食物引起的过敏性休克。过敏性休克是最严重的过敏反应，如果不立即治疗可能致命。过敏症状通常会在患者接触到过敏源后的20分钟到2个钟头之间出现，需要立即进行紧急治疗。因而很多有敏感体质的人需要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笔，在不慎接触到过敏源后可以立即用注射笔自行注射肾上腺素，缓解过敏症状。2019年澳洲每10万人口中就有 18.2 人因为食物引发的过敏性休克而入院治疗，住院率在10年间增加了9倍。另一种肾上腺素注射笔 EpiPen 原本已经在药品福利计划之中，但疫情封锁导致供应短缺。Alapen 500注射笔进入药品福利计划后，将缓解这种供应不足的局面。肾上腺素注射笔有有效期限，需要定期更换，因此过敏者需要频繁购买这种药品。说来消息， 新州卫生厅8月27号晚上宣布，快速抗原检测不再是接种疫苗的替代方法。政府要求授权的工作人员未来在他们所在的疫情地区之外工作，必须在9月6号星期一之前注射至少一剂 COVID-19 疫苗。新州卫生厅说，强烈鼓励民众接种疫苗，来自受疫情严重地区的工作人员可优先预约接种疫苗。在疫情严重地区居住或工作的16岁及以上的相关护理人员，也必须在9月6号之前接受至少一剂 COVID-19 疫苗才能工作。这个比政府最初宣布的日期推后了一个星期。这一要求包括那些从事早期教育和在护理机构工作或提供残疾支持服务的人。16岁以下或授权工作人员将被免除强制接种疫苗的要求。新州卫生厅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州卫生厅已承诺向各行业提供建议，说明快速抗原检测在保护工人和防止疾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可能受益于这种检测的工作场所类型给予指导，并为 COVID-19 工作场所检查表和安全工作计划提供参考。新州卫生厅在这份声明中还说，根据修订后的公共卫生令，如果被授权的工作人员没接种疫苗或没提供医疗禁忌表，他们将不能在其居住地区之外工作。墨尔本消息，8月29号，惠州新增92例本地感染新冠病例，这个是惠州2021年迄今为止的最高单日病例记录，也是自2020年9月2号110例以来单日病例最多的一次。在新的感染病例中，61例和已知的疫情有关，新冠病毒暴露地点清单上的地点已经增加到近900个，包括一些可以追溯到不止一个星期以前的地点。全惠州的封锁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四晚上之后第三次延长。惠州政府表示，将在10月4号考试开始前优先为12年级学生接种疫苗。在这个阶段，任何16岁或以上的惠州人都可以预约接种疫苗。学校的学生还未有获得优先排队的机会，所以很多人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接种。由于封锁，根据健康建议，惠州议会下次会议已从8月17号推迟到8月31号。惠州下议院议长布鲁克斯28号给议员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证实他已收到进一步建议，会议日期再次被推迟到9月7号。惠州卫生厅长菲利表示，当局致力于联邦内阁计划，积极抑制病毒，希望在国家达到 80% 的疫苗接种目标之前开放，届时可能不需要封锁。综合消息，新冠疫情和长期封锁严重损害了新州和惠州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新州儿童和青少年因自残和自杀念头而看急诊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31%。惠州每个星期有超过340名青少年因精神健康紧急情况而入院。新州首席精神病学家 Writer 说，目前的疫情封锁正损害0至17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有17名18岁以下的人死于自杀，而2019年上半年为13人。7月份的草案数据显示，数字还将进一步大幅增长。新州卫生厅在8月17号发布的关于精神卫生服务需求和护理的两个星期内部报告显示，自疫情开始以来，所有年龄组的服务需求都有所上升，但儿童和青少年的群体最为严重。和2019年相比，新州2020年0至17岁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已经下降，2021年还会进一步下降。截至今年7月29号，有8489名18岁以下的人因有自残和自杀念头而被紧急送往医院，相当于每日40几人。这个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 31%，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 47%。今年0至18岁青少年拨打危机热线的电话比疫情前增加了 13%。使用 Medicare 精神健康服务的0至17岁青少年较2020年增加了 20%， 而这一年龄组的生效户同比增加了 24%。 惠州工党政府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每个星期有超过340名青少年因精神健康紧急情况而入院。这个报告还显示，惠州的疫情和封锁引发的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机比以前担心的重要严重。惠州卫生信息机构显示， 平均每个星期有342名年龄在17岁以下的儿童到急诊科就诊。平均每个星期有156名青少年在自残和产生自杀念头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比去年增加了 88%。 而最严重的案件，即青少年需要抢救和紧急治疗，到5月底平均每6个星期就有 37.3 起，比去年增加了 83%， 比2019年增加了 162%。 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